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立国瑞士国会团无视中国抗议，下月访台时间点曝光，压力下公布染疫60000人死，分析指中共玩数据游戏。被迫通报数据，中共竟然说获高度赞扬。经人逆转，广州宝马展人案疑犯被逮捕或面临死刑。尼泊尔雪人客机坠峡谷断成碎片，机上72人，至少68人罹难。重创拜登形象，住宅发现第三批机密文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立国瑞士国会团无视中国抗议，下月访台时间点曝光。自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年8月造访台湾后，多国吹起访台风潮。瑞士联邦议会早在去年10月就有消息传出，将组议员团访台。据瑞士媒体证实，议员团将在下个月初访问台湾，以表达对台湾的支持。据瑞士媒体《周日晨报》15号报道，瑞士联邦议会有台小组共同主席绿党议员华德尔证实，国会跨党派有台小组将在今年2月5日到10日访问台湾，同台湾立法委员和政府各部会代表会谈。访团预计5人。事实上，去年传出作为中立国的瑞士亦要组团访台，北京就已表达强烈不满。当时中国驻苏黎世总领事赵清华就警告说，该访程将引起混乱。不过华德尔无视中方抗议，直言自己不认为这次访问会侵害瑞士的中立性。中国应接受瑞士作为民主国家，议会和政府的角色是分立，不要将议员访台和联邦委员会的行动混为一谈。华德尔强调，这次国会团访台的目的不是要和北京进行角力，只是要展示瑞士对民主的支持。他认为这个是作为民主国家国会议员应做的事。压力下公布染疫60000人死，分析指中共玩数据游戏。中共卫健委日前突然公布染疫死亡人数近60000，而之前公布不到40人。专家认为中共迫于世卫和国际压力在度玩数据。14号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披露，在去年12月8日到今年1月12日的36日，全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在医院的新冠感染相关死亡个案是59938宗。焦雅辉说，死亡个案平均年龄是80.3岁，65岁以上占约 90%， 其中80岁及以上占约 56.5%。死亡个案中 90% 以上有基础疾病。按照近60000例染疫死亡数据和北京大学报告，自12月7日到1月11日，全国感染率已近 64%， 约9亿人。而中国新冠感染死亡率只是得 0.003%。 如果以香港为参照，香港01报道，过去7日香港平均死亡人数是67.3人，7日平均死亡率是0.676%，远高于大陆的死亡数字。而之前中共疾控中心公布另一病亡数据，去年12月7日到今年1月8日只是得39人。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宋国成教授说，前后两个数字都不真实。先前公布的个位数、十位数的人数当然是绝对不真实，而加以公布的这个死亡人数亦令人觉得非常可疑，因为以他们所知的感染比率、感染人口和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 2.67 亿这个感染病例，专家都认为高达 70% 到 80% 以上。而 而採用全球平均染疫死亡率約 1% 来计算，数字亦绝对不是他所公布的这6万以下或者是逼近6万的数字。宋国成说，从各种不同渠道和资讯所得的信息和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落差太大，这个足以证明中共基本上在玩着数据，然后掩盖事实，亦不诚实公布，积恶成疾了。星期三，世卫组织紧急状态部负责人瑞安在记者会上说，世卫相信中国严重低估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而总干事谭德赛亦说，这样的数据无法接受。宋国成认为，世卫对北京的压力来自两种形态，一是说你如果不公布，基本上违反了国际公约，你就失去作为这个组织成员国的基本国际义务。宋国成说，中共过去三个数字都不情愿提供，核酸的基因序列、感染率和重症率、死亡率，基本上就是违反了国际公约的责任，同时亦会造成疫情向全世界扩散。中共通报6万病亡，世卫继续追打，中共竟然说谭德赛高度赞扬。在14号，中共国家卫健委突然通报，自松绑后死亡个案近6万人，但世卫似乎并没有罢休，随即呼吁中共提供更多资讯。世卫发声明说，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是在和中共卫生主任马晓伟通话时提出这项要求。声明说，谭德赛重申中国无必要深化合作和增加透明度。但对于世卫致电卫健委，中共就竟然说谭德赛高度赞扬。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在官媒环球网表示，中共一如既往支持世卫。马晓伟透露，谭德赛高度赞赏中共的努力，感谢双方长期的技术交流和数据分享，并同意未来持续合作。外界观察认为，这件事有两种可能性存在，一种可能是中共编的，谭德赛不敢揭穿，他这个世卫秘书长就是当初中共力捧上位；一种可能就是谭德赛两面派，他在国际上不敢赞扬中共，但是他打给中共的电话里面讲了几句好听的话，即使这种场面的话，中共亦会拿出来放大。中共造假这么离谱，全球众目睽睽，世卫不敢公开肯定表扬中共，毕竟世卫的经费还是要从美国拿。但谭德赛对中共停止提供数据后，如今恢复给出假数据，还是可能给予肯定。谭德赛的背景就是共产党出身。经人逆转，广州宝马展人案疑犯被逮捕或面临死刑。广州11号发生宝马蓄意撞人致5死13伤惨剧，广州检方依据涉嫌以危险方法公共危险罪对姓温的涉事人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依据中国近期判例，这名疑犯将面临死刑判决。22岁姓温男子11号驾驶一架宝马车在广州闹市突然加速撞向人群和机动车，撞完之后再掉头撞向一群行人，之后试图逃走嗰阵被警方逮捕。事件造成5死13伤，引起社会公愤，要求对疑犯处以极刑。广州检察院官方微博通报，广州市检察机关14号依法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公共危险罪对广州市警局天河分区提请批准逮捕天河1月11号驾车撞人案犯罪疑犯温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消息传出后，虽然大陆网民很多认为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但亦有很多网民说这项罪名认同定义疑犯就是故意杀人，死刑是走不掉。中共中央政法委机关部《法治日报》之前指出， 如果存在毒驾、醉驾、报复社会等情形，利用车辆撞击社会公众等不特定的物件，可能涉嫌以危险方法公共危险罪，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但有海外评论人士认为，虽然凶手应判处死刑，但公众先要冷静观察，因为在红色中国，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中共司法系统贪赃枉法，可以在众目睽睽下公然调包。2015年南京就发生宝马杀人案，司机先调包，又被鉴定有精神病，被怀疑背景通天。尼泊尔雪人客机坠峡谷断成碎片，机上72人，至少68人罹难。尼泊尔15号上午发生空难，尼泊尔雪人航空公司一架从加德满都飞往博克拉的客机坠机，机上或载有72人，目前已知至少68人罹难。几百名搜救人员已抵达三波失事现场抢救。机场官员说，雪人航空这架双引擎 ATR-72 型客机从首都加德满都起飞，就快到目的地那阵失事。坠机现场在距离机场只是1.5公里的塞提河峡谷。BBC 报道，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影片显示，一架飞机在人口稠密地区上空低空飞行，然后急剧旋转。又说机上共有68名乘客、4名机组人员，其中乘客有5名印度人、4名俄罗斯人和2名韩国人，爱尔兰、澳洲、阿根廷和法国等国各有1名乘客，几百名尼泊尔士兵参与搜救行动。飞机坠毁嗰阵，机身燃起大火，坠机现场浓烟弥漫。救援人员搭直升机前往现场，部分人员参与扑火。当地电视台画面显示，失事现场冒出浓浓黑烟，飞机残骸周边聚集搜救人员和大批民众。尼泊尔军方发言人班达里话俾路透社知，我哋预料会发现更多罹难者遗体，机身已断成碎片。总理达哈尔召开内阁紧急会议，敦促国家机构开展救援行动。重创拜登形象，住宅发现第三批机密文件。拜登恐陷入上任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甚至影响到他的竞选连任大计，因为他不单止被爆出私自带走了过去副总统任内机密文件，而且接二连三。白宫当地时间1月14号说，拜登的法律顾问在拜登位于德拉瓦州的住宅又发现5页机密文件。这件事让这宗在政治上相当敏感的事件出现新转折。法新社报道说，拜登最近连连爆出私自保存他担任前总统奥巴马副手那阵经手的文件，这种做法显然有不当。拜登就说他并无意保留任何机密文件。白宫法律顾问索帕发布声明说，他是在12号造访拜登的住宅那阵发现这几页文件，他此行是要监督将11号在车库旁房间发现的首批文件移交给司法部，结果又发现另外5页文件，他已即时交给司法部。拜登的私人律师先前在他德拉瓦州住宅的车库找到一些标明机密的文件。索帕说，因为这些法律顾问欠缺检视内容的必要安全权限，所以他们通报司法部。依据1978年一项法律，美国政府总统都必须将他们的电邮、信件和其他官方文件交给国家档案局。拜登先前在华府一个智库的办公室，去年11月亦曾发现他担任副总统期间的一些机密文件。美国司法部长贾兰德已指派独立检察官克尔调查拜登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指控。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